今天也请一些弟兄姊妹一起交通了我们的西海岸的聚会，这个讯息啊，不过我也答应了弟兄姊妹啊，我这次与孙国栋弟兄到中国去，我也答应了弟兄姊妹，我愿意交通一点我在中国的一些见语文。这个啊，我从来没到中国的一些中部去，我这次到了广州跟温州。在那里有点不适啊！我跟黄安说哈，当我讲故事的时候，他不用翻译了。等一下我有点交通，就请他上来翻译，我想省一点时间。这是我去到中国哈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，第一个是很多人啊，这个是很多人。第二个呢，发现还聚会也很多人，因为我可能我很习惯很少人，这个。那去了很多人，在我这个聚会，当然到广州就是参加他们平啊，也不是平常聚会，因为孙弟兄去了，所以都是特别聚会。但是就在他们本来的聚会里，这个地方不是很大，可能给我们的大概塞满了一两百人，这个是到处都塞满人，就是到处都可以坐。在有些地方我知道他们是很大，他们可以看到他们一些聚会的地方可以坐上千人。那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，我以前只认为说只有公开的聚会很多人去，我没想到家庭聚会也可以来很多人。这个他们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有时候聚会弟兄们来了，他们如果下午通知晚上有聚会的话，可以来1500人。那如果是通知明天早上聚会，就可以来到3000人。这还是家庭聚会啊，那不是外面的聚会。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怎么通知的。不过他们似乎靠着主的恩典，就是说啊，就是公开，他们基本上是公开聚会的。我们下了飞机。开车来接我们的弟兄，在车子前面说耶稣爱你，我说你怎么摆个牌子在前面这么当眼呢？他说告诉人啊耶稣爱你。我说这个我觉得弟兄们在那里啊也很多的学习，真正跟他们有点接触的是在广州。我们在这里接触的都是一些高学问的，或者就是 professional，这是有这个叫什么 professional 这个专业人士。但在那里啊，很多青年人啊，基本上都是中学生。我倒是没遇太多大学生啊，这个是不是都出国了？我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很多商人，可能都跟毕节年纪差不多的哈，都是商人。我有时候跟他们吃饭谈谈话，我每个都是商人，就20几30岁，都是商人。所以讲话各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谈法。这个，但是我愿意交通几件事情啊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们很认真，真的很认真。他们来聚会，你看他们唱诗歌，哇，你一唱诗歌就是开大的嗓门就唱。说我很 appreciate 这些唱诗歌哈，我觉得还蛮好听。他们有弟兄就跟我说，他们你看他们唱调也走调，什么都，他说怎么帮助他们呢？哎，因为我还没 realize 到怎么帮，因为人实在太多了。他们请我教诗歌，我就学了一些很深的功课。我在这里教大家唱诗歌，对吧？我唱一次，大家哎呀，很快就跟上来了。对，我也不懂，我去那里带着大家唱诗歌。我唱了，其他接着唱，哇，什么调都进来了。你说这怎么改啊？我改不了，这个真的改不了，这个我怎么大声都没用，因为他们比我还大声。因为我有麦克，他们没有麦，但是他们完全盖过我的声音。所以那个弟兄看着我，你同意我讲了吗？所以后来我下来之后，他们就说啊，你不可以这样教诗歌的，你要一句一句教。我说哦，我学到，说第二天我教，我是一句一句教，哎，这次唱的好多了哈。这个，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说他们非常认真，去非常专心。我是很留意他们聚会有没有睡觉的， 没人睡觉的，连点头，整天在点头，他很同意哈，就钓鱼没有人的。我觉得八人年轻人都一样，我想他们渴慕主的话，这个心啊，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。另外一件事情啊，当我们跟圣经到了会场的时候 80% 坐满的，哎，我们讲员已经是找不到了，已经坐差不多坐满了。我们如果提早十分钟来这里，可能是有苏志忠弟兄在这里，没人到了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个很，我觉得这个他们可能是年长的弟兄们，这个有点教导哈。Everybody, majority 的人到。另外一件事很感动我的哈，他们在广州是礼拜六聚会的 ，OK， 礼拜天所有商人要做生意，不可能有主日聚会的。但有很多不同聚会点，有些聚会点还是有聚会啊。但是我们去的那一个，他礼拜天没有，但礼拜天晚上薄饼聚会。但我们礼拜天去了另外一个聚会点，年轻人比较多的，所以商人比较少，那他们就有聚会。奇怪，我去到看到那些商人还是来了。我就问他们，哎，你不是今天要做要上班的吗？叫生意。他说，哎呀，难得有弟兄远道来，我们就晚点去，还是说中午之后才去。我觉得这个渴慕主的心是，我们是要什么东西一忙，那你找不到人的了，对不对？那些东西都很重要的，但是他们就是要来，非常单纯。我是很想跟他们多点谈的，不过我们是行，这个叫什么？行程匆匆啊，这一过又要走了。我这次去啊，吃了一些讲一些糗事给你们听。我去了另外一个聚会，他们说，因为我们到了都坐满人了嘛，这个他说，哎，你要带诗歌，圣经中要讲到，对不对啊？你靠前面去坐。孙弟兄先坐了，那后来他们说，哎，有一个位置，啊，你在那边很长的路啊，我们一直走到前面去。我到前面看，不止一个位置嘛，怎么他讲一个位置呢？我就坐下来了。我坐下来之后呢，不小心往旁边一看，哎，看到孙弟兄一直指叫我过去。真奇怪，我很听话，都叫我过去，我就过去啊，坐在他前面这样。我一过去一看，哦。你就知道他们坐是弟兄坐一边，姊妹坐一边。我一过去看到姊妹那边很多位置的第一排，对不对？我就坐下去了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位置坐下来也不觉得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孙弟兄一直在指，我也没看。我还不小心拐头看到，一直叫我坐过去。因为我旁边已经坐一个姊妹了，你知道？他就看着我笑，我也看着他笑。哇，你这么有礼貌，我也不知道外地来嘛，我以为他很尊重我。Anyway。全就会误作误啊，什么叫会作意？所以这就叫我坐过去。我一坐过去，再回头看，我才知道，哎呀，那边全部是姊妹。我说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大乡里，这个完全不懂。我跟你讲，我到了特会，我就很注意，我该坐哪里？因为他们第一天聚会是姊妹一边，弟兄一边啊，我就看其他弟兄们是走哪里了。我说不要自己又乱坐了哈。这个是我第一个糗事哈。第二个，这些弟兄们哈，有一件事我是这个，因为他很多做商人的，他们生活也不错，这房子也蛮大的，然后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。第一天早晨要用这个卫生间哈，洗手间，然后挂胡子，对不对？那我都是把水塞了热水，然后就刮好就把它拔掉了，很自然嘛，刮胡子啊，糟糕，怎么拔这个东西啊？在美国不是一按后面一按不是就弹起来了吗？找老半天后面没东西按的，那把 cabin 打开里面也没有，哇，烦了在里面。哎呀，你是在哪里来的？我是在这里，根本不懂，在那边搞了老半天，到处找，他们把东西都搬出来，这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后来想了想，看旁边有个杯子，哎，慢慢把水捞起来，然后再把你洗干净再捞。哎，这圣经里面也有的哈，这个一直澄清啊，这个自然龙的很干净，那个还是塞住的哈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那个东西，搞得我满身大汗，一大早起来就搞得满身大汗，这个。啊，送完最少我给他穿的那是干净的啊， 过了到吃早餐，我就问我们弟兄，你那个东西怎么做的？他说你按一下就可以了，这是大象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后来让人定去用的时候是什么感觉。后来我去了另外一个弟兄家了，我看我就好好留意看，那也不是按的那个，又是另外一种。我是什么都不弄，先学会弄那个东西，结果学会了，我才弄。然后后来我们到营地去，又是都不同的。我说啊，中国真厉害，美国只有这种老真的土的东西啊。我觉得这种中国这种东西真很好用，所以应该来到美国来用。美国太土了，不会按这个。我后来回来，我们这是西安区回来，经过很多地方家里都是这个，即便我按下去也是不过，因为全部断在那里面，我掉下去把它拔起来。我说什么，你们每个人家里都断？他们可能都是刮那个机器刮胡子，都不能塞那个。Anyway， 就这是一点的糗事在哪里所经过的。不过我这次遇到有些商人啊，就好像我住在我们那个弟兄家里，他是商人，他也是当地的负责弟兄，他这个给我很深的感觉哈。他只要有聚会他就去了，我们基本上要问他你生意怎么做，他不常出现在他做生意，他员工很多啊，他这个但我知道他也不是最有钱的那一个了，或者已经很丰富了。他有聚会他就去，他很挂心教会的聚会要怎么样。但是有一件事我就发现了，这个弟兄们告诉我，他说他的钱是是不断的进来的，神不知道怎么给他的钱一直进来，他也很乐意服侍，就金钱上服侍弟兄姊妹，但神就让他金钱一直的就是进来。我觉得他在那里给我一个很深的，就是说他没有被金钱绑住，他也没有因为他做生意被生意绑住，他很自由的服侍主，主却供应不止他一家，供应了许多的弟兄姊妹。我是请他来美国的时候，在明尼苏达降落一下，因为他孩子在加拿大温哥华读书的，这个。所以我是给我蛮的帮助的。另外在广州的弟兄姊妹，那些商人又另外一点就很特殊，这些商人不喝酒不抽烟。我就说你怎么做生意啊？不是听说在中国做生意都非要应酬吗？抽烟喝酒，刚好他们就不需要，他们一样做生意。我说你真的这样在全国好好能够影响过去，因为我到了温州就两码事了。那些商人真的不怎么爱主，每个都抽烟喝酒，都是基督徒。这个完全又是两码事，完全被生意。但是呢，他们很乐意，教会有需要，他们就把钱摆出来，就是帮助了。这点倒是他们很乐意做的。我看他们人钱很多，他们很乐意做的。你需要一个聚会点吗？我建一个给你。钱很多，但是他们自己不聚会。你知道有一个，但是很奇怪，我先讲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这些商人啊，我们这次去温州去那个聚会，几天的聚会，因为我们要因为是大学生，所以啊绝对封闭。他们试过一次没封闭，公安就来了。所以啊，他这是完全不对外讲的，连之前下了飞机在那里聚会都不知道，车子把你开到哪里就是开到哪里。说进去聚会，他们曾经第一次没经验，哇，他的手机，你看你们的手机都厉害了 ，GPS 都可以追踪到你在哪里，他们随便上网什么的，说公安来，说现在去了，第一个报告，把你的手机的 SIM 卡全部拿走，不止收你的手机啊。SIM 卡也收掉，拆上两个交出去。我们外来的人，我的手机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从香港去的那些弟兄们来找，还有这个从美国反正去的，有些人的手机好棒，照样用。不过他们不认识你嘛，所以没什么，全部收走，基本上在对外完全没联络。不过我在哪里，我经历一些事情啊，那些很有钱的这些人啊，不聚会啊。他妈妈非常爱主， 我们去哪里，他们说因为是一个工厂，一千人的工厂，说他们也有的吃，但是他们说他们吃的不干净，是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弄
一个大卡车从城里面把
所有的菜运进去。哇，有些很会吃的人要注意哈，我们都说不想吃每餐都一样，我们很多餐都一样，因为他们只能够带这些菜进来，但是很新鲜啊，这个反正他尽量，这些都是很就是家庭非常富裕的这些妈妈哈，六十几岁这个七十岁的，穿起一个围裙啊，就在这里做菜给你们一百两百人吃，你知道非常热那段时间。我就很久没经历这种聚会了，在那里吃饭，汗呢就好像倒水一样，就一天倒下来，整身都湿的。我们以前年轻在香港参加特别聚会就是这样子，聚会每个人拿个扇子，所以我们在那里怀旧，拿把扇子在扇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弟兄们去讲道，就拿把风扇一直吹他了。你说孙弟兄说，哎呀，不知道那时候弟兄们怎么可能在那里讲道，他热的半死啊！不，我们有冷气，就聚会厅有冷气，我一定开冷气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因为房间也不大，塞满了180个人在里面，这个，但是我们很感谢主，给我们有机会，就是给我有机会经历这件事情。我们吃饭，所有东西都是苍蝇走过的。没有一道菜没有苍蝇走过，你拍没用，你拍那边就降落了，所以没用的。所以我就记得尼托森弟兄啊，有一次探望一个在农村的一个姊妹，那个姊妹看到年长的弟兄来了，盛情的接待他，弄了一份汤面，他递到他面前的时候，看不到面，只看到苍蝇铺满在上面。他说我如果有点尝试的话，这碗面怎么吃，我们今天美国回去一定没人吃，你打了多少疫苗啊，怎么都不敢吃的。所以我们弟兄在哪里啊，他就暗暗祷告说，我该吃还是不该吃，我吃我可能生病了，我不吃我就大大伤害了姊妹的心。我不知道他等多久啊，他说最后他把整碗面喝完。我在那里吃这些苍蝇，我们就自己安慰自己，是怎么讲？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反正很多菜嘛，就是说他们那边也有很多菜，反正这苍蝇是干净的，就在那边洗干净了，所以过来这边，所以因为他们先吃嘛，工厂的人先吃，所以已经在那边洗干净了，所以到我们这里很干净。Anyway， 我们这种呢，反正我们感恩这种没人生病 ，OK， 大家平平安安的去，平平安安的回来。那这个是第一个，我看到这个就是说虽然孩子是不怎么爱主哈。但是妈妈非常的爱心。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是大厂家，那个我们去了就住在他们的厂里面，他把几个房间是给工人住的，也给我们住了。你知道他的姊妹啊，这个很爱主。你说，哎，我们这里有个老板娘啊，一定已经很有架势，穿起衣服来都像样了，对不对？比我们这里哪一个穿起来都像样，我是老板娘啊。你知道孙弟兄跟我说，第一次见到老板，他以为是工人是用厕所的，所以他穿那个短裤就过来要跟他见面握个手，就到了门口开，他们说你是谁啊？哎，是不是要修理什么的？一讲哦，他是这里的老板，这个亿万富翁来找你，你把他当成是修厕所。他的姊妹啊，有一天孙弟兄回去，他姊妹坐在厕所里面就要洗衣服，坐在地板上洗。哇，这个你不敢当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老板娘，要抢也抢不回来的。他说不行，他说我们没有太多机会来服侍的，你给我服侍一下。我是不比较收东西收的好一点啊，我一出去聚会，我什么都进箱子，不习惯了。你住旅馆也是这样，什么都进箱子。因为他们姊妹们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家里房间去找衣服试试。有个弟兄告诉我，但是我那天晚上回去，我的睡衣怎么都没看哪去洗，晚上没得睡啊，因为几天都是牛仔裤，那我就穿着牛仔裤睡，因为他们只要找到是空的地方，只要你不在箱子里的全拿走。
其实他们想要敲我的箱了，他说怎么不知道你是哪些是干净哪些是脏的，最后不敢动、所以后来他们全部都进箱子了，没有用。哇，但是姊妹们很不好意思啊，他们说哎呀不知道你们的习惯怎么都没机会给我们洗衣服呢，因为对他们来讲唯一能够服侍你们的就是洗衣服，这是最基本的，因为他们外面洗衣服全部这样子的，不是洗衣机的，然后就晾起来自然干净。这几天的生活啊，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觉，虽然他们生活很好，但是在某个环境里面他们很乐意服侍，他们不怕处卑贱的一些生活，这比我们在海外里面啊可能是一些提醒。有一个在这工厂里面啊，这个老板又抽烟又喝酒，是基督徒啊。那个聚会里面呢，有个负责弟兄是他的员工，是他的下属，对不对？这负责弟兄说：“老板，你又抽烟又喝酒，你不可以薄饼。”哇，这老板好难过，不可以薄饼。负责弟兄，哎，这到哪里就没有他是我的员工？哎，他们真的有教导的，到哪里负责弟兄就是负责弟兄，不可以薄饼，他就不能薄饼。哇，好难过，不可以薄饼。这个姊妹啊，就是一直祷告，为我先生祷告，叫他戒烟。哇，就是不戒嘛，那个就是不戒，这个怎么祷告都不戒啊？这个他们后来说，好像去年请孙弟兄说，你来为他祷告，叫他戒烟。今年我们去了，他已经真的戒了。哇，那个姊妹见到我们第一件事，温州的国语不好听的，如果他讲温州话，他一句都听不懂。这个当时说我老公戒烟了，哇，高兴的不得了。我只是不知道他的先生说，他说哎呀，你知道我们做生意是不能够不喝酒，所以我酒还在喝。那我不知道负责弟兄有没有给他薄饼，那我就知道了。所以你知道他们对教导在主面前非常的认真，一点都不跟你妥协的。你是我老板，我同样是这样的，你可以发扬你 OK， 我是必须不让教会里面是松散，教会里面是有掺杂。我们到了这个在特会里面哈，哎，长沙是在哪里啊？告诉我，是安徽吗？不是，whatever。我本来想要先问光亮的住在我家，我就想问他，我说长沙是不是在安徽？因为我写的 note 写错了 ，OK， 但我知道在长沙。那么你们应该会知道哈，在中国长沙有个村，都是艾滋病人住的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 ，OK， 那我告诉你，他说这些艾滋病人不是因为性关系还是吸毒来的，是他们是卖血，他们在卖血的过程里面得到艾滋病，中国就把它分到一个地方，以自生自灭，啊，他们自己做吃的，自己做什么？所以当中有弟兄啊，就觉得主感动他要把福音传进去，他们就去了。他说他们去的时候一开始啊，其实很怕，吃饭没工筷子，就一直吃。那我这样吃会不会就被你口水什么，我就把你的艾滋病都传过来了？所以一开始嘛，他主一直告诉他们，你这些人你不传，这些人怎么得到福音？他们就去，他说在经过这些年下来，这个就慢慢不成为他们很大的隔阂，把他们融在一起。说他慢慢在这个艾滋病人的村呢，就带了人信主，因为根本没有人进去看他们，每个都怕进去就得艾滋病。说当时弟兄在上面讲的时候。啊，我们在下面听，实在这我们道理多得很，你能够把生命摆下来去帮助这些人，他讲很多他们，我跟你讲，听了他很专心听，连他们的网站都抄错，我想要进他网站，每次都是他进来，他们有一个网站告诉你，就是他们长沙这个地方这个村是怎么样，他们现在有一个团契在哪里，这个。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需要，也没有提出来，他只是说请大家为他们祷告。他们现在有一批弟兄姊妹就过去了，就
就是一直在那里服侍。说当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海外的弟兄姊妹到中国去培训，其实哦，我已经有弟兄们已经告诉过我，但是我这次是亲身体会。没错，他们在真理上可能有一些需要你帮助一点，但是在生命的跟随上，我们是进去给他们培训的。他们对主的认识不是在头脑里，是真正在主生活里面怎么跟随主。我们这次这个特会啊，30多个传系的学生，大学传学生来的，但是呢，因为要封闭，不可人多，限制每一个团体来3个到5个，所以来了大概150个学生，全部是大四以下的，全部大学生，但这个叫什么？一桶六服侍的哈，这个大概有20-30个，这个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聚会简直就是好像行军了。我说、在我宿舍走出去每100步，我都到聚会厅，走楼梯上4楼聚会。OK， 聚会完走100步回我房间去睡，我住在5楼啊，运动很多啊，走5层楼上去聚会，走4层楼去聚会去房间，然后呢吃饭，走100步到饭厅，走到最远的角落里面去啊吃饭，每天就这样过，基本上不见人的，就是除了聚会见见人，也不聊天，也不谈话，就是聚会很多哈。一天1、2、3、4，一天5堂聚会，啊，他们年轻人就不止5堂了，还要分组啊，怎么这个多得很。这个他，我所能够知道的，30几个聚会来自哪里呢？天津、安徽、宁波、武汉、福州、广州、上海、杭州、长沙，有没有漏掉？可能会有漏掉，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。这个。对吧？老是北京没人来，他可能没有邀请到北京那边过来。我天津倒是有人来，这个非常认真的一批青年人，我连跟他们谈话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根本他都不鼓励你们聊天的或者谈话。说他们主要讲的负责弟兄说，他说只要你给他们跟你谈话，那你就不用休息了，因为他的问题是不停的。这问题多到你是不提的，这个他说为了保护你们有点休息，是绝对不可以的，有任何谈话的。所以这是我这次在路上所经过的，这个。OK, do you kids understand what I said?
Yeah.
Do you need translation this morning? No. OK, 我想我时间没太多了，我就继续讲下去了。这次哈，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两个 message， 有一个是讲到神的用人。我想啊，孙弟兄礼拜四来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哈，我就不再扩那个圣经了。他说在提摩太前书4章6节，他说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就是好用人。更多后书6章4节。他说你要在各样的事上表明你是神的用人，一个是讲好执事， OK, 你是要成为一个好用人。第二个乃是我们活在教会里面要表明我们是一个神的用人。什么是神的用人呢？乃是我们是一个合用的人。我想兄弟兄15分钟把他8堂的道用15分钟讲完了。但是他有几个话我愿意交通给弟兄姊妹。他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不是只为上天堂，如果你信主只为上天堂，那天堂就是难民营，收集所有的难民嘛，你有了移民的可以过来，那全部收集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国家的难民来到国家，那反正都是难民营。神在那个地方是所有人都要向他。然后第二件事，神要用的人必须是用神的方法来训练的，不是用人的方法训练的。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多的都是人的方法， discipleship training program 啊，门徒训练，什么训练？我们今天要真的要成为神用，只能够用神的方法， only
must use his own way, not man's way.
那他提了很多啊，他提了我们要读圣经，我们要操练敬虔，我们要有属灵的性格，我们要做榜样，我们要重视神所赐的恩赐，在教会里面尽每一个人的功用。我们不能够做别人有的恩赐的功用，你羡慕也违法，因为不是你。我们要尽我们每一个人有的那一份的功用。如果我们都尽每一个人所该有神给你的功用，基督的身体就能够显出来，不是人安排。然后最后一个要做贵重的亲，我愿意讲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读圣经，一个我们弟兄以前也讲过，就生命的感觉。读圣经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读圣经，因为圣经是主的话，我们所有的形式各样都是根据圣经主的话。但是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必须进入经历，你读圣经没有经历，你只剩下道理。我们必须记得这件事情，我们读圣经查考圣经，我们好像明白很多了，但是只要你没有经历，你完全只是道理。我们读一些圣经好不好，我们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。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第五章第三十九节，
John 5:39，
第五章第三十九节哈，他这里说哈，他说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主耶稣在地上已经讲了，你们都读圣经 OK， 你以为里面有永生，但主告诉你说里面没有永生的，这本圣经只是为我做见证。你读圣经要读到一个地步，对主越来越认识，而不是字字越来越多。所以主耶稣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啊？你们不肯来我这里得生命。我们今天能够真的能够稍微帮助人一点，我们需要是有经历的。我觉得有个弟兄交通的很好，他说地上的医生，我能够医你的病，因为我出门读过这个病。第二个，我可以医你的病，因为我看过这种病人，我医过这种病人，失败过再医好，我知道怎么医你的病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当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只凭看书，这个圣经讲过的，你就想要帮那个人，你帮不了。在教会里面，在今天神要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用人，你必须自己经历过那个难处，神怎么把你带出那个难处，你才可能在别人有这个难处的时候，你能够把它带出来。所以完全跟做医生是不同的。你在创世纪里面啊，当亚当夏娃第一个面对就是神给他选择一个生命树，一个知识分别善恶树。神要问人，你究竟要选择生命呢，还是选择你的知识？从那一天，亚当夏娃他们就选知识，我要我能够想通，我要我能够知道，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。到了今天，地上所有的人也还是只要知识，很喜欢知识。所以你发现我们带人的信徒，很多人就问啊，这个怎么解啊，那个怎么解？我们很多时候要解这些问题，却没把他带到人不认识。因为神今天要的乃是要我们能够得到生命，而不是我们有这个知识。当我们有了这个，我们在你看，我们以前有弟兄都告诉我们说，当你只有知识的话，你的脑袋知道，你能够传递到别人的脑袋里面。这个弟兄说什么 ？Mind reaches mind, heart reaches heart, and life reaches life。如果是你已经被主摸着的话，
当你讲出来，你摸到对方的心的，当你的生命生活被主转过来，你也可以转对方的生活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啊，我们需要有经历。我们有了经历，这个才叫做是你真的明白这段话。你没有经历，你根本不明白这段话，你只知道怎么去讲这段话。我们要把话怎么从圣经高也告诉我们，话有死的话，有活的话，分别在哪里？分别就是说，当我们没有经历的时候，这个话是死的；但是如果你经历过这段话的话，这段话是活的，是活的。另外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有了主的话，我们如果有经历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分辨许多的事情。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，或者在教会里面，有许多事我们没有属灵的分辨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有知识，我们没有经历。没有经历，你就没办法去分辨任何的事，什么都是好的。但是我们要退一步，另一方面要讲，如果你只有经历没有圣经的根据，那就变成异端了。我们必须记得这个，我们不能够只有经历的。所以请你们听清楚啊，你是已经读了圣经了，有圣经的话，你今天要求主给你经历这段话，而不是你是做经过什么事情，你有了一个经历，哦，这个就是神给你的启示。那经历没有神的话，那就变成异端。所以我们必须读圣经啊，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。我们弟兄们常常提啊，我们也要学习，真正明白圣经的都是启示来的，不是你读来，不是你这样读来的。所以我们好像江弟兄常常提到哈，圣经有 Logos 有 Rhema， Logos 是字面的话，是 Rhema 进来，那个话是你神启示给你，或者这种你一些的经历，你突然间眼睛被打开，你看到这个走不掉的了，你一看到就走不掉的。 You are captured by your vision， You are captured by what you see， 你已经被绑住了。我觉得我们弟兄这是交通了一个受浸啊，这个对我很多帮助。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受浸是吧，我们受浸说我们是被世界的宣告，其实道理都知道。这个我们还有受浸是什么，与基督联合啊，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这圣经讲的，罗马书讲的。其实我们有几个人经历这个，没有多少，只是每次受浸前讲了一次。OK， 那我们弟兄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个经历不是受浸那时候的经历，一个经历，是你从受浸那一天一直到你见主的时候，是一生的经历，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、同升天。哇，这句话 ，it catch me。我们常常看受浸这个，跟人家受浸跟你谈，就以为就是那一个像告诉你你起来有新生的样式，以后就用另外一个题目还是讲到这个同样的。但是我们弟兄那天就提到，他说你的经历不是受浸那一天，是从你那一天一直到见主，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、同升天。圣经啊，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要我们带进我们有死的经历。哦，应该这样讲，有死的实际，你才会有复活的实际，不是永远是道理。我们常常很失败啊，因为我们的己很大。我们今天常常就说，哎，我对你错，你就说你对我错，妈，真的没办法。对外的大家很有礼貌，对不对？回到家里对着夫妻，他的礼貌都不见了，对吧？那你对我错，我错你，嗯，我不是可以，不是我错，我对你错，那两个都是我错，那不用就不会吵了。我们是真对与错，或者是与非。但是神今天整个圣经里面的那个要事，那个最重要的是 是争论死与生。
你究竟有没有死？你有没有生？
这是圣经里面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，说这个是第一个我愿意教导我们弟兄啊，
他教导很多了，不过
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根基的，因为我们都说要读圣经，那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态度错了，我们的 approach 错了，那这影响我们一辈子，所以我们必须能够从心里面去读，也给我们在读圣经里面求主说，主，如果这个真理你给我，你给我经历，我不能经历，没法讲，你传递下去只有传递到。所以我除了你弟兄一些交通啊，他说我尽量，我差不多尽量，我每一个这样讲台上讲的真理是我经历过的，不是他都不讲。所以啊，为什么他能够感动了许多的人？因为他有失败过，有，反正他经历过，他讲了，他终于能够达到人的心中去。第二个哈，我要提一下这个，我们说生命的感觉，我们读一些圣经好不好？我要给大家读一下圣经哈。我们翻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。约翰一书第五章，第五章第十二节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翻到约翰福音罗马书第八章。第八章第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，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隔离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，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他这里说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想我圣经就读到这里。刚刚我们罗马书第二章呢也说哈，神说外面做的不算数，是里面做的才算数。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全部是里面的故事，不是外面，外面只是把里面的光景显出来。他说你看有一个爸爸触电，哇，他大叫一声，他触电，他可能是非常真实，但是有他儿子看到爸爸触电没事，他也跑过去好像冲着啊也大叫，其实你明眼人一看他根本没触电，他只是学他爸爸啊大叫，这个叫做外面学的，没有真的里面碰到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，当他五饼二鱼给一般人吃饱的时候，那些人跟他喂酒也能够吃饱。如果我们那时候看到很多人跟着就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主耶稣没有，他说我的肉可以吃的，我的血可以喝的，哇，一堆人就走。因为什么？他说这话甚难，谁能跟？主耶稣根本不是要求很多人捧他的，主耶稣回过头来对他十二个门徒讲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请便。当然彼得讲了一句话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跟谁呢？哇，这个不简单哈，彼得能够讲出这句话。我们今天哈，我们要知道里面的生活怎么过。我昨天在读昨天我在读路法，我早晨跟他们聚会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说，我问他们一个问题，我说你们信耶稣了吗？都是弟兄姊妹，我说信啊，我说你有没有主的生命啊？这种回答把我吓坏了，一个摇头没有，一个 5%， 一个
一半。我其实想问问你啊，
当然我一讲我吓坏，你不会讲回答我。问问你啊，你信主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主的生命？哎，魏公竟然一定点头了，是吧？
应该有，
他应该有是吧？第二个问哈，我说你，我问你们什么叫重生？你重生了吗？哦，不是很敢再回答我了，这很多问题啊，这个有些人都可能有一个我受浸就重生了，全部都是错的，你知道？我们今天我们有时候说我信主，我能够上到永远永世里面去，到天家去啊，我们很多这也不是错的，我凭信主怎么说我就可能去，这都是我过去的教导，我觉得这很对，但是这次我有很不同的认识。你有了主的生命，你这个主的生命你可以感觉得到，主的生命感觉不到的话，那很糟糕，你就是没有主的生命。伟修上个礼拜在这里讲嘛，那个小偷捞面包就捞走了，是上个礼拜吗？捞面包就捞走了，他说这是小偷嘛，信了主之后还去捞面包，以前就整天偷，天也偷。偷主之后他吃不下了，因为他里面实在过不去。他回到那个传道人面前，他说：“你说信耶稣就有生命啊，我就重生了，不会犯罪，我还犯了，你怎么讲我重生不犯罪呢？”这个传道人告诉他，他就问他：“你上次偷跟这次偷什么差别？”他说：“上次偷啊，偷完吃的很过瘾，吃完了哇，觉得自己好了不起。”那这次偷没吃一点，里面根本吃不下。那个弟兄就告诉他：“你重生得救。”我们记得在我们弟兄们讲到在山东，对吧？在庐山是吧？在那里这个弟兄整天要喝酒，有一天祷告就祷告不下去，结果把酒挪开，他就能够祷告。是后来下来的交通什么？他说：“我里面的当家不让我喝酒。”我们弟兄讲了一个见证啊，他说有一次在菲律宾有一个商人，他被人请去他家，都是好朋友请去他家，因为他太成功了，说他的同伴要杀他，那天把他请来说来喝杯茶，他说好啊好啊好啊，被杀光了，这个真的被杀光了，要杀你都还不知道，还高高兴兴去人家家了，他说去到人家家要按门铃，里面不平安的，这个是有学习的，里面不平安。他就说：“主啊，你是不是有话要告诉我？”哇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这问主，你是不是有话告诉我？他发现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是有话你就说吧。”这个就是不平安，所以啊，等了一会门铃没按下去，他这边知道主说话了，不可以按，他走了。他们已经预备好在他茶里面下毒了，但是他没有进去，他的命就活过来，就这样保住他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哈，我们生命的感觉必须在我们里面能够印证，只要你重生得救，每一个你都有这种经历。 As long as you are born again, Holy Spirit is in you, is telling you, touching you, stopping you. 所以圣灵里面讲什么？圣灵的禁止或圣灵给你的平安，这两个都是我们能够经历的。每一个重生的救的人都要有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好好去跟主祷告。每一个重生的人都要有，这叫做里面的带领。约翰一书里面说，恩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。但我圣经中常常讲，他都是往地上看的，不是剪纸啊，就是剪橡胶皮啊，什么都是地上的东西。我还有一个，他开车过马路，还有几句都有。其实啊，有时候圣灵这些提醒很多，我们呢整天都是钱多，神一定看我们还是有点觉得钱啊，这个爱捡一些贪便宜，贪小便宜。你看有时候我们去麦当劳，我们就是给什么钱都愿意给他的，他就是要算错，对不对？就是算我少了，他算多没问题，我一定问他要什么，对不对？问题他算少了，哎呀，要不要回去呢？这个那里面一定每次都来了，以前都不管，但是现在有点学习就不行了，里面的 哎，你不回去就叫贪，我那不行了，一定要回去。还有一个，你一分钱没搞清楚，以后到天上去再算过账，那不行了，宁可你欠我，一分钱都不敢我欠你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哈，我们要注意里面怎么带我们的。如果我们注意里面怎么带我们的话，我们的路，我们的经历就很踏实。我常跟弟兄姊妹讲，圣经要读，但是绝对不能够少了跟主的交通。常常跟主讲话。我们记得有个老弟兄，他说我现在病了，我圣经根本不能读，但是呢，我跟主不停止的交通。旧之乐那个作者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。他有一天跟弟兄们这么去看他，他说我没有主不行，哇，这个我们都阿门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说主没有主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主没有我也不行，哇，这个不简单。主真的需要我们的，这个叫认识主的人啊。我们觉得哇，我是谁？主可以没有我的？没有，他说主没有我也不行。这个是真的从里面跟主有很深的认识，所以我们今天求主啊，给我们在这些上面，我们能够碰上去。我愿意再读两节圣经哈，我们就差不多了，请大家翻到这个诗篇第十九篇。诗篇十九篇，诗篇十九篇第十四节，这里说哈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你记住这里讲哈 ，Not only my mouth what I said, but what my thoughts inside me。他是讲说，不止我的话讲出来蒙主的悦纳，还要我的意念能够蒙主的悦纳。OK， 你要知道，我们很多时候外面做的人都很好，里面了已经不是这个故事了。外面跟你磕磕唧唧，里面已经骂着你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或者我们里面外面好像笑的，里面苦的不得了，口不对心啊。那有时候是口对心的，我骂你的时候，就是我心中终于骂出来了，本来忍在半忍得不得了的，终于忍不住了啊，骂出来。OK， 所以一个是表现你心的这情况，另外一面我们会外面好像做得很好，里面是大问题。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圣经哈，这个。翻到更多后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他说：“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怕死就几时除去。”你看，我们人呐、啊，都有不小心都。其实不是不小心，常常一个怕死挡住我们与神的面。所以圣经里面讲说，当你什么时候归向主，这个怕就要拿走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里面，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一个怕死把我挡住。我还觉得我还不错，我比许多人都不错，但是因为一个怕死把我挡住，你别人也觉得我不错。我也觉得我不错，别人也觉得我很属灵，我也觉得我很属灵，但是没有在神的光中，因为有个怕子挡住。所以这里圣经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归向主，常常要问我有没有个怕子挡住你跟我。你知道人在黑暗里面不知道人在黑，自己在黑暗里面不知道，这是最危险的。你知道我这次在香港跟他们说，我说这个，如果我把全堂的灯都关掉，当然外面是亮的。如果这里是晚上的，你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摆个蜡烛在你面前的话，你在你附近你看到一些脏的，远的你就看不见。我摆多几根蜡烛在你面前的话，你多一点地方看到脏，我把灯全开了，你很多地方都看见。我们里面主的光啊，那刚刚我们读了一些圣经啊，主的生命就是人的光啊。因为神就是光，如果主的光能够照在我们的里面的话，一点点我们就已经看到我这个罪人不得了。如果这个光多一点的话，你会发现我怎么会这么坏， 如果是我更强的话，就像保罗说的，我在罪人中的罪苦。我以前觉得他讲这个，讲他过去杀基督徒在讲这个，但是慢慢明白这件事之后，我发现他在讲他现在的 status， 因为在主的面光里面，他发现我是罪人中的罪苦。我们常常觉得我都比别人好，没有看到自己何等的误会。所以我刚跟大家唱的诗歌412首，求主启示他自己，使我真的认识我多么的肉体的生活，求主救我从这个里面出来。那么十架四十五，使我能够有真的深的经历。我想今天时间直接没有了哈，我想我就是跟大家交通这几件事情哈。第一个，但愿大家有个心愿，能够在主手中做一个有用的人。我们姊妹在博饼的时候也祷告，这个如果我们不好好在专一跟从主走的话，我们是没有路的人。求主开我们的眼，给我们知道我们要专一的跟他走。我们不跟他走的话，我们是成为没路的。你还要走外面的路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都走里面的路，都经历主的话，我们都能够分辨在教会里面什么是叫外面，什么叫做里面，什么是属人属人的，什么是属事的，什么是属主的。你教会需要这样，今天教会都乱了，因为我们都追求的路也错。读圣经的这个，我不讲方法，读圣经的态度，这个 approach 也错。求主给我们在这个上面，给我们都有回头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跟得上去。但愿主在这些事情上面给我们许多的帮助。好，我们有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，我们就求主怜悯我们，在你回来之前还给我们的年日里面，主耶稣给我们不断的遇见你，因为只有遇见你，我们才有在我们跟从你的路上才能够不断的有转机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帮助我们老年的、中年的、青年的、少年的，不管我们在人生哪一个阶段里面，说我们都有个心智，说我们要做你何用的器皿。不止如此，我们也愿意和弟兄的交通的，也是圣经的话说的，但愿我们脱离卑贱，能够成为你贵重的器皿。说怜悯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聚会就到这里。Thank you.